哎，你应该有过这种经验吧？就是在某个辗转难眠的半夜，
压力大到睡不着的那种半夜吗？
对，就是可能工作压力大到快喘不过气，或者是感情遇到那种跨不过去的瓶颈，然后你打开手机，满怀希望地刷卡买下了一条，据说可以疗愈身心或是招来好运的水晶手链。
这种时候脑波真的特别弱。
真的啊，你满心期待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你现在混乱的生活，结果买回来戴上去之后，哎，生活还是一样焦虑。
唯一改变的大概只有你那变瘦的钱包吧。
没错，就是钱包大失血。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谈什么神奇魔法，我们要来聊聊买这种安心感，它真实的价格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很常见啦，当人在极度脆弱的时候，寻求这种外在工具的慰藉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机制。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花钱买的就是一串很漂亮的石头，但你如果仔细去挖掘，那份消费清单里面真正昂贵的，往往是我们那种无处安放的恐惧感。
哇，无处安放的恐惧感，这句真的很戳哎。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这场深度导读，其实是要来聊聊一篇文章。
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对，这篇是来自爱乐水晶在2026年5月底发布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刻字水晶手链价格差在哪"。
这个标题听起来很像什么消费指南。
对，但正在收听的你，请先放下防备。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要来跟你推销任何身心灵产品，更不是要对着你念出一长串那种很枯燥的报价单。
千万不要，那样太无聊了。
没错，我们想要陪着你一起厘清的，其实是当你在搜寻列打下"价格"这2个字的时候，那个荧幕背后你那份焦虑不安，还有极度渴望被接住的心情。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是，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一种非常罕见而且很温柔的主张。
怎么说？
他说，身心灵工具最好的位置，其实是帮你看清楚你自己，而不是让你变得更害怕。
哇！不是让你更害怕。
对，这句话其实定掉了我们看待所有辅助工具的基础。不管你现在面对什么样的难关，你去寻找解决的这个过程，应该要是让你感到平静的才对。
没错，应该要是安心的。
如果一个工具在你还没被帮到之前，就先用价格或者是各种什么禁忌呀、规则把你压得喘不过气，那它其实就已经失去陪伴的本意了。
真的，这种先不用急着把自己推到答案里面的态度，真的会让人肩膀瞬间放松不少哎。
先喘口气比较重要。
但这就带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你看哦，我们平常买一杯咖啡或者买一台笔记型电脑，规格跟价格的对价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嘛。
对，一分钱一分货。
可是，当我们进入这种所谓客制化水晶的领域的时候，那个价格落差真的是大得惊人呢。文章里面列出的因素就包括什么晶石的等级啊、珠镜的大小、设计的时间，还有什么五行分析，加上配件材质跟售后服务。
听起来就像是一大堆专有名词的大集合。
对啊，一般人看到真的会雾沙沙。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哦，简单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哪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你看得到的，像是晶石等级、珠镜大小、配件材质。这些是肉眼可见的物理成本。
这个比较好懂，就是材料费嘛。
没错，越稀有、越纯净的矿石，市场价格自然就越高。但真正让客制化服务产生巨大差异，而且常常让人觉得看不懂的，其实是那些无形的服务成本。
你是说设计时间跟那个五行分析吗？
对，就是这两个。
说到五行分析，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听起来真的像某种玄学术语。感觉好像是花钱请人家算命一样，这到底在分析什么啊？为什么它会是影响价格的关键？
我们其实可以把五行分析理解为一种个人能量状态的健康检查，它不是那种铁口直断的宿命论啦。
健康检查，这个比喻很有趣。
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了，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长期处在那种高压的工作环境，每天加班，然后情绪非常暴躁，
就快要爆炸的那种社畜。
对，他在能量状态上就像是一把火已经烧得快要失控了。如果这个人跑去客制，只是单纯的说，我想在事业上更成功，
这是很常见的要求吧？
是很常见， 但如果设计师没有经过分析，直接给了他一大堆充满刺激性、增强行动力的那种红色系或者是高频率的水晶，
那就像是，
那就像在熊熊烈火上面再泼一桶汽油一样。
等等，那这个人戴上去之后，不但不会觉得事业顺利，反而可能会更加焦虑，甚至整个人彻底耗竭。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啊，所以所谓的设计时间跟五行分析，它真正的价值其实在于踩刹车。
踩刹车，懂了。
你支付这个费用是请一位有经验的客观第三者花时间去梳理你的状态，他可能会告诉刚刚那个工作狂说，哎，等等，你现在不需要更多的冲刺了，
你需要休息。
对，你需要的是水元素的滋润，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落地扎根，这就是专业分析的价值。他要找出你真正缺乏的，而不是盲目的给你你想要追逐的东西。
这让我想到买这种客制化水晶，其实很像是走进一家老字号的裁缝店去定制西装，或者是请一位私厨来为你配餐一样。
这个比喻很好。
你走进裁缝店，重点从来都不在于那个布料给的越多越好吗？你不会希望裁缝是因为某块丝绸很贵，就把十公尺的布全部缠在你身上啊？
那不叫穿西装，那叫包木乃伊吧？
对啊，那私厨料理也是一样的道理，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把什么松露、鱼子酱、和牛这些最贵的食材全部塞进你的肚子里，那只会让你消化不良。
没错，真正的价值在于量身打造的切适性。
切适性这个词很重要。
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脉络来看，这种想要把所有好东西都戴在手上的冲动，其实深刻反映了现代人的某种生存焦虑。
就是什么都想要。
对，在这个充满竞争，然后资讯又大超载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一把抓的盲点，我们很怕错过机会，怕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就很习惯用做加法来寻求安全感，
就是觉得买越多带越多越好。
我们以为只要拥有的越多问题就会越少，但其实在能量运作或者是心理学的层面，你把过多不相干的期待全部强加在一个物件上的时候，
它反而会失去焦点吧。
没错，它会变成一种无形的重担。
那说真的，知道这些道理好像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在半夜两点狂刷网页在那边比较价格耶。
因为我们焦虑啊。
对，因为当我们在搜寻那些打字的时候，我们真正在找的根本不是一份地质学报告嘛，我们在找的其实是一种解脱，
一种可以马上拯救我的东西。
没错，这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接下来真的非常有意思，这篇文章深入剖析了读者在搜寻时候的各种心理状态。
嗯，它分得很细，
它不是只给一套死板的公式哦，它是针对不同状态的人给了不同的导航。
这种分类其实非常具有同理心，比如说对于那些处在我想快速知道答案，看看自己到底买不买得起的人，文章的建议就是先抓住价格构成的几个大重点就好了，
就是先有个底就好。
对，知道了高概的行情就先停下来，不要立刻开始为了预算不足又产生新的焦虑。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概略的地图，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而不是急着要立刻处罚。
但是如果我是那种我很清楚我想要用水晶来支持自己的人呢，文章给的建议是先选一个主题再选工具。
嗯，这个顺序很重要。
可是这时候我就要代表广大的听众提出一个非常符合人性的挑战了。
请说。
人就是贪心啊，难道我不能同时想要招财，然后又想要招桃花，求身体健康，顺便再保佑我事业顺利吗？
全包就对了。
对啊，我都设定几个主题在同一条手链上，这样不是效率最高吗？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只能选一个主题啊？
这种贪心真的非常真实，也很普遍，但这其实正是导致我们痛苦的根源之一。
怎么说？
为什么不能全都要？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意向设定还有大脑的认知负荷来解释这个机制。
嗯哼，
当你戴上一条手链的时候，它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视觉跟触觉的锚点，它是用来时时刻刻提醒你你当下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对，就是一个提醒。
但如果你现在已经因为工作跟感情两头烧，觉得极度疲惫了， 这时候你给自己设定的锚点却同时包含了我要积极冲刺事业，然后我又要花心思去经营感情。
那大脑会错乱吧？
对啊，你的大脑跟神经系统接收到的就是完全互相冲突的混乱讯号。
我懂了，这就像是一台已经快要过热宕机的电脑，你不但没有关掉背景那些程式，你反而还同时开启了十几个超赞记忆体的重量级软体。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彻底死机。
没错，能量的聚焦也是同样的道理。文章里面特别提醒一句话，主题太多心会更乱。
主题太多心会更乱，这句真的要画重点。
当你想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你其实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我已经很焦虑、思绪非常混乱的状态，那你现在最该做的绝对不是去比较哪一种水晶的等级比较高。
那该做什么？
你现在该做的是先让身体安定。同一种水晶放在不同的生活情境里面，它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要看当下的需求。
比如说你想要稳定情绪，或者是你想要勇于表达自我采取行动，甚至是停止反复猜测，它们对应的心理路径是截然不同的。重点永远是你要解决的核心卡关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去死背那些粉晶就等于桃花这种廉价的刻板印象。
所以厘清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的状态，真的远远比搞懂一本水晶百科全书还要重要的太多了。
完全正确。
既然我们确认了精准对焦这么重要，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今天真的想要开始准备一次没有压力而且专属于自己的客制化体验，我们具体到底该怎么做？
文章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指南。
对，这是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完全把主控权交还给你的准备指南。他建议我们自己先整理好四件事情：生日、主题、颜色偏好还有守围。
这四个要素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自我对话框架。
怎么说呢？
你看哦，生日提供了客观的命理或是五行的参考基准嘛。那颜色偏好呢，它反映了你潜意识目前的心理需求。守围就是一个物理上的边界，而这里面最困难也最核心的就是那个主题。
说到设定主题，文章里面有一句非常强大的箴言，我认为这句话其实不仅仅适用于买水晶，它更可以套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上。
哪一句？
这句话是说，不要只说想变好，要说出卡在哪里。
这句话真的很精准。我想变好这四个字其实是一个太过巨大而且太过模糊的愿望了。
对，太泛了。
当你只带着这种空泛的念头去寻求外在帮助的时候，你就像是一个在茫茫大海里面完全没有罗盘的水手，
很容易迷失方向。
对，然后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的用各种昂贵的方案或是工具来引导你，甚至去剥削你。你必须要学会把这个巨大的问题切碎成具体的痛点。
我们来想象一个具体的场景好了。假设今天有两个人走进一间客制化工作室。A 客人坐下来就说，我觉得最近运气很差，我想买一条手链让我的生活变好，越快见效越好。
这是典型的我想变好。
对，然后 B 客人呢，他坐下来深吸了一口气说，我最近意识到我非常害怕在职场上建立界限，我总是不敢拒绝老板的不合理要求，所以我想要一个能提醒我拥有勇气敢于表达拒绝的陪伴。
这就是最鲜明的对比了，
对吧？差别超大。
A 客人很容易就会迷失在各种价格比较还有推销话术里面，因为他的需求是没有边界的。
很容易被当盘子。
但是 B 客人他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自我觉察，他给了设计师一个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的目标。
哇，外科手术般的精准。
这时候客制化才能真正发挥它强大的辅助作用啊，因为工具是来支持这个已经成型的意念，它不是凭空变出勇气给你的。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篇文章最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挑战了许多商业常规的价值观所在。
没错，
我们常常看到的行销手法总是想尽办法去神化他们的产品，告诉你说，也只要买了这个东西，人生就会一帆风顺。
对，保证有效那种。
可是这篇文章却反其道而行，他非常清醒地踩了刹车，给读者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千万不要把结果交出去。
这确实是整个探讨里面具走哲理的核心了。不管你今天使用的是水晶、塔罗牌，甚至只是网络上随手测验的那种免费占卜，这些工具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当成保证结果的万灵丹。
他们不能保证结果。
他们真实的作用其实是一面镜子，是用来协助你进行自我整理跟情绪觉察。真正的改变机制永远也只能依赖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跟选择。
换句话说，手链的能量再强，他也不会半夜爬起来帮你写完明天要交的企划案吧？
当然不会啊。
对啊，塔罗牌算得再准，他也没有办法代替你打那通电话去跟你在乎的人道歉嘛。
完全正确。文章里面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防身标准哦。
什么标准？
他说，在寻求任何身心灵服务的时候，如果对方的说法或者是某个工具的规则让你感到恐惧、焦虑，觉得非造作不可，
就是那种情绪勒索，
对，甚至暗示你说，哎，如果你不买这个就会有灾难发生哦，那请你立刻停下来转身离开。
哇，转身离开这很重要哎。
一个好的提醒，一个真正有益的工具，应该是要让你感觉思路变得清晰，让你感觉到你自己的力量被唤醒、被支持，而不是用恐吓来剥夺你的自主权。
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意思？当我们绕了一大圈，从价格的构成、无形的分析，聊到大脑的认知负荷，还有自我觉察，我们其实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
客制化水晶手链的这个过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消费行为，但当你剥开那一层层关于预算啊、关于珠子大小的外衣之后，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深刻而且私密的自我对话。
嗯，真的是这样。
你不再花钱买一个奇迹，你是在买一个给自己的承诺。你不是在挑选石头，你是在梳理你自己目前混乱的生活里面，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最需要被温柔对待的部分。
好的客制不是堆满材料，而是让每一颗水晶有它的位置。
哇，这句总结太美了。
就像我们需要在拥挤的生活中，为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每一份脆弱，找到一个能够安心安放的角落一样。理解了这一点，价格就回归到了它原本的样貌了，
就是一个衡量专业服务的标准而已。
没错，它只是衡量一项专业服务的标准，而不是用来衡量你人生价值的砝码。
真的是非常深刻又温暖的梳理。谢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意抽出这段时间跟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深度的声音导读。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到大家。
对，希望透过今天的拆解，有陪伴着你慢慢理解这些工具背后的真意，让你在未来面对那些零零漫漫的选择的时候，不再被过多的资讯还有价格焦虑给绑架，拿回属于你的平静。
记住哦，把主导权留在自己手上，所有的工具都是为了支持你而存在的，他们永远无法定义你是谁。
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你带走，这是一个可以在未来任何你感到迷惘的时刻放在心里慢慢咀嚼的问题。
嗯，
下次当你在生活的某个时刻感到卡关，急着想要上网搜寻任何外在工具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不妨在按下搜寻键之前先深呼吸，停下来问问自己。
问自己什么呢？
问自己，我现在是想要花钱买个奇迹般的解答来逃避现实，还是我只是想为自己找一个每天看得见的温柔陪伴来提醒我，其实我早就拥有了跨越这一切的力量。
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深思。
对，希望这个问题能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安定感。那我们今天的导读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